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7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帮同修整理稿件中提高升华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日。我自幼喜欢看书，特别是文学作品，所以思想观念受到了很多名利情色这些肮脏东西的污染，但另一方面也为我今天写文章正实法奠定了一定的写作基础。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、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说，要表现好的，表现善的，表现歌颂大法，歌颂神。那时我就发了一个愿望，我要用笔正实法，歌颂师父，歌颂大法与大法弟子。师父看到了弟子有用笔正实法的愿望，就给我安排了这样的修炼环境。一，撤稿的起悟。我身边有一位同修，是1999年720前得法的老同修，修炼很扎实，人很善良，也很单纯。他的很多修炼故事非常精彩，也非常传奇。于是我就以他为原型，写了一篇纪实文学，刊登在我们的媒体网站上，被很多人关注，对救度众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我自己也沾沾自喜，认为自己写得不错，对救度众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，一定会被很多人称赞的。名利心已经膨胀得了不得了。当然，我自己也早就意识得到，虽然也在发正念灭他，但还是时不时的在往上翻，可见这个名利心被我长期以来滋养的有多么的肥大。后来因为以细节描写失误，被同修要求下架，我心里很不情愿，心想我把它修改更正一下不就可以了吗？干嘛非要撤稿？但同修出于维护我们媒体的声誉，执意要撤稿，我也只好同意，但心里却极不情愿，因为写那篇文章费了我很多的时间与心血，是我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篇。看我放不下，晚上梦中师父点化我，心性不到位，是不配在那个位置上待的。我一下子惊醒了，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。在常人中，我们看上去是很平淡很平常的修炼过程，在另外空间可能是很殊胜很壮观的，在这个空间表现很轰轰烈烈的事情，在另外空间可能是很平常的，因为人的理和神的理是反的。我们的媒体在常人社会中看上去很平常，甚至还显得娇小，还比不上常人大媒体的规模，但在另外空间却是极其神圣、庄严、宏大的。我写的东西虽然是在正实法，在救度着众生，但却带着那么多肮脏的人心，怎么配放在那个圣洁的平台上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清理》中说，不要用你们不干净的人心做大法的事。想到此，我羞愧难当。我原以为同修的名利心重，而同修的表现恰恰是师父让他表演给我看的，是我的名利心太重了。那么多那么强的人心，怎么配待在那个圣洁的位置上呢？表面上是同修要求撤稿，即使是师父与神要求撤稿的，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修去这个名利心。二，甘做绿叶衬红花。但我还是依然有那个愿望，让我再遇到修炼有素的同修，让我完成歌颂师父与大法，讴歌大法弟子正实大法，救度众生的史诗篇章。师父看我有这样的愿望， 再一次给我安排了这样的机缘。一位老年同修因为外孙上学，租住在我们附近的学区房。因缘际会，我们走到了一起。初次与老同修交流，叫我震撼不已。同修对于师父、对于大法的虔诚与信，使得他在修炼中显现出许许多多的神迹。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精彩的文章，真的是神在人中啊。我忍不住脱口而出，你干嘛不写成文章登在明慧网呢？同修说，我写了一些，但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。2018年师父就在梦中点化我，我梦到天上出现一只大大的神臂，在天空中挥来挥去的，气势宏大壮观，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师父的诗《震慑》：神臂震人妖，快刀烂鬼消，旧事不敬法，挥毫灭狂涛。我明白是师父点化我，让我写。可在写作上，我是个小白，直到4年前，我才开始动手写。由我们当地文笔好的一位同修帮我修改后，发表在明慧网上了。我在修炼中发生的神奇事，简直太多太多了，要写出来得厚厚的一本书。只是苦于我不会写，当然这都是人的观念了。师父都给我神笔了，我怎么还能说不会写呢？我说，别着急，你不会写，我来帮你写，我们配合完成好救度众生的使命。接着我又极其真诚地对他说，同时也是在告诫我自己，不要抱着名利心、证实自己的心和其他私心去做这件事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是宇宙中最神圣、最伟大的，应该用最纯净的心态对待。我们每个人的能力也都是师父与大法赐予的，我们证实的是大法，而不是我们自己。大法弟子证实大法与救度众生的辉煌，在天上有神记载，而留在人间的历史实际就得由我们大法弟子自己来写，以留给后人。后来才发现，我说这话的背后还是潜在的隐藏着一个很大的执着，怕同修与我的心态不纯，写出来的东西再被撤稿。同修很高兴，当即给了我他的信箱，并把他写的发表在明慧网上的稿子全部传给了我，顺便还把一篇没被发表的稿子给我，让我帮他修改。从信箱里看到了他写的一些文稿，远不如他给我说的那么生动精彩。这么好的素材，如果让我写出来，一定非常感人。这是我看完稿子的第一念，而这一念却是多么的狂妄与自大呀。但当时我并没有抓住它，灭掉它。而我的名利心之所以那么重，其实就是平时邪恶往我脑子里打出的一丝一念的长期积淀，才形成的厚厚的黑色物质业力场。后来同修又接连发来了2封信，让我在写作上帮助他。而我自认为同修没有写作基础，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。这当然完全是站在人的积淀、人的角度、人的思维与观念上看问题。大法是超常的，况且有那么多的神迹已在同修身上显现出来，况且师父已给了他那么大的神笔，同修怎么就不能写出好文章呢？当然，这是我后来提高心性后的认识。那天同修给我讲师父给他神笔时，我除了羡慕之外，竟然还产生了一丝妒忌的想法，师父怎么就不给我一支神笔呢？现在想来吓一跳，我这不是申公豹吗？妒忌心这么强，太可怕了，灭掉他。那天我写信给同修，让他把从德法到去北京护法，一直到现在所有的经历都用手机录音下来，越详细越好，当素材用。 我准备再写一篇长篇报告文学，在720市给我们的媒体用。同修一改先前的高涨热情，只淡淡地说了句，见面再说吧。我敏感地捕捉到了同修的情绪变化，向内找自己，发现自己非要写这篇文章正式法的背后，还是掺杂着名利心、显示心、证实自己的心。本以为经过上次的事情，我已经去掉了这些肮脏的东西了，没想到还是没去干净，还在隐藏着，一有机会就再暴露出来，那就再接着去。再一个就是自己的私心，认为自己要写的东西意义重大，能救度更多的众生，便把自己的事放在了首位，而忽视了给同修改稿。于是我就放下了一写了个开头的文章，专心致志地帮同修逐字逐句地修改好了他的稿子，上传给了他。当我再次见到同修，同修很高兴，说我修改的稿子很好，又说录音说的不如自己写体会时悟到的法力多，这点我也深有同感。他不想录音了，想自己写。接着同修又找出了几篇未完成的草稿让我修改。这次我彻底地放下了自我与名利心，不再想自己写稿的事了，心甘情愿地去当一片绿叶，去扶持衬托这朵红花。在改稿的过程中，也许是因为我放下了执着，心性得到了提高，师父便给予了我很多很多。首先在看稿子中，同修在实修中所展现出来的信师信法的正念与虔诚，让我感动至极，自愧不如。同修经历磨难时，因信师信法所展现的神迹，也叫我惊叹不已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发现师父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，给予的也是最好的，安排也是最巧妙的。我们只管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就是最好的圆融。比如，我发现自己根据他谈过的一些事情写出的短文，远不如我根据他写的底稿，经我修改出来的文章，读起来生动感人，法理上清晰明白。其次，在改稿的过程中，我把自己也融入其中，身临其境地切身去体会文中所遇到的一切关难。文章的主人公不再是同修，而是我本人。当我遇到这些磨难时，我该怎么过关？法中是怎么讲的？我该怎么去做？更神奇的是，同修在观难中没有悟道，更确切地说是没有表达出来的法力。我忽然在改稿中就悟到了，并且大法的内涵不断地给我展现出来，还不停地在延伸再延伸，还让我找到了许多的人心执着与观念。几乎每一篇修改的稿子里都有我悟到的法力，我就把我明白的这层法力全部都加写在修改的文章里。这样一来，平淡无奇的文章因了大法的缘故，立刻变得丰满圆润起来，不仅有了精神，还更有了灵魂。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很感动。当然，在改稿中得到和收获最多、受益最多的当然就是我了。在整理文稿中，除师父的法力不断地展现出来给我外，更让我感到信师信法、敬师敬法的严肃性，还让我切身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浩荡宏恩与佛法的无边，更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身边，保护着我们，看护着我们，送我们踏上回归的天梯。师父的慈悲与无量恩典，用尽人类所有的语言，也无法表达之浩微。 弟子只放下了一点点，师父就给予这么多。是师父在牵着我的手，在一步一步地引领我登上回归的天梯。后悔这么多年在大法中混世，把干事当作了修炼，没有扎扎实实的实修过。现在亡羊补牢吧。三，写稿中发生的神奇事。我写这篇稿子是在晚饭后突然想写的，因为我在这段时间修炼体会很多。平时在电脑上打字不熟练，是一直缠，比手写还慢。所以我写文章都是在手机上，用手一笔一画的写。因为我平时不用电话，也没有电话卡，所用的手机还是十年前打真相电话时专用的联想手机936，内存只有一个 G， 储存也只有8个 G， 但可以使用 TF 小黑储存卡。这个手机跟随了我这么多年，非常灵通。我用它播放师父的讲法、看视频、听同修的交流文章，用电子书学法练功，过去还用它上名慧网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用它来写文章。这么多年，几乎我所有的文章都是用它来写的。它非常有灵性，十年来几乎没有出过问题。现在唯一不足的是电池的使用时间不那么耐用了，想更换，可已经买不到这样的电池了，因为这机型太老了。也因为内存不足，有时会正写着文章突然自动关闭了文档，再自己恢复。没有及时保存的文档会失掉一些，但我还是很喜欢它，爱惜它，舍不得丢弃它，就多次与它沟通交流，让它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同化法，一同陪我走到正法结束，一同回归天国家园。这篇稿子写完已是子夜1:30了，我也很困了。在修改最后一个段落时，没觉得动任何一个地方，手机屏幕忽然白屏了，要关闭文档，问询是否要保存文档。因为困，我大脑反应也不灵敏了，但还是想不能把刚修改的文字丢失了，就顺手点了保存。文档关闭后，我突然清醒，感到白屏不对劲儿。再打开此文档，整个文档一片空白，一个字也没有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忙活了几个小时的心血全部清零了。过去文档突然关闭再恢复，都会在此文件旁边出现一个备份的文档，也就是多了个重复文档。而这次却空空如也。如果再重新写，不仅费时间不说，再写的东西绝对跟这个文案不会一模一样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破坏，但为什么能干扰得了呢？我找自己是不是还是有名利心，发现还是存在，虽然不是太重，并且还有欢喜心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邪恶是在利用这事，在考验我对师父信的程度。也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在这种文档丢失的情况下，使用搬运工把文稿恢复出来？这也是考验我运用正念神通的能力。因为我最近刚在使用神通方面，观念有所突破。我决定运用搬运工将文稿恢复。我清楚地知道，我使用神通的时候最大的执着就是心里不稳，怀疑会不会起作用。这也是造成我过去使用神通失败的主要原因，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，所以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以此来考验我。我猜想这是文档被清空的主要原因之一，但我这一次一定要信师信法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神通会起作用。所以我发正念时，不只是清理邪恶，更要清除这种怀疑心。我刚发了5分钟正念，就迫不及待地想看结果， 再打开文档还是空白。但我知道这是旧视力给我造成的假象，让我怀疑正念的作用，让我失去发正念的信心。但这次我就坚定地相信，文档一定能回来。这时脑子里忽然出现了师父在国内传公讲法时的声音。为什么不招呼师父呢？再难时求师父，不也是考验你对大法与师父的信吗？我平时很少求师父，因为用忍心对待修炼，不愿意给师父添麻烦。于是我马上在心里求师父：师父，请帮弟子把文稿恢复出来吧。不到一分钟，我在翻看手机，在空白文档的旁边出现了一个重名文档。我打开一看，满屏的文字，文件恢复了，是还没修改前的文稿。后来我再从手机上删除那个空白文档时，对话框提示此文件已被删除或转移到其他地方。果然是旧视力在捣乱。这次使用搬运工，又是我信师信法的考试及格了，但我知道离满分的要求还相差甚远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再次叩谢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易识别的观念与执着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净空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30日。在修炼中，我们都要坚定自己，返本归真，清楚地知道一些思想业不是自己，不能被其带偏，被其影响。在个人修炼中，我发现有一些不好的思想观念是不容易辨别的，在此和同修交流，有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指正。我们修炼是要去掉自己的各种心，其中包括显示心，因此一些因显示心或其他执着心产生的行为我们不能去做。可是在与同修一起学法交流中，其他同修发表了一些带有常人心、执着心、明显偏离法的发言时，我们应慈悲地指正。身为大法弟子，我们要时刻做到尊师敬法，以法为师，并且履行对修炼珍惜、修炼态度端正、为其他同修考虑以及维护大法弘传走正的职责。在上述情况下，我们应该平和地以智慧和慈悲心去指正，但往往一些同修打退堂鼓，是因为脑中冒出一些其他声音，比如别说了，你就听着就行了，或者别人发表别人的和你没有关系，又或者别去惹麻烦遭人嫌，多此一举等等。乍一下好像自己应该保持沉默，但是稍微一分析就会发现，这全是观念和党文化的轨迹。在你明明意识到同修说的有些偏离法，需要你帮他指正出来的时候，给你伸了一条常人心的链子，有的同修就情愿地被这条链子牵着。我们是师父的弟子，我们是大法徒，凡事都要参照法理，要符合宇宙真善忍的标准，而不是已经意识到其他同修言论有偏离法的现象还无动于衷。谁能主宰我们呢？反过来，如果我们能在一些同修发表的言论中意识到不对，说明这是一个帮助他人又提高自己的机会，是一次对我们修的是否扎实的考验。 如果我们慈悲指正，从而又能鼓励其他同修放下常人心，彼此相互精进，并且可以起到维护一方练功点的纯正。我们中国人普遍比较谦逊，别人夸赞的时候习惯于礼让着说没有没有，或者过奖了过奖了。古时候人们会说羞煞我也，大体意思就是向对方表达您太抬举我了，我没有您说的那么高，此类的意思。但是在修炼中，我们不能像一朵缩起来的花骨朵，不敢绽放花瓣，露出枝叶，拥抱阳光。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修炼，摆正自己，坚定不移。如果不坚定自己，就容易被自己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和思想业所迷惑。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是个刚得法的新学员，在刚得法的一段时间中，脑海里总有声音说，你忘了你之前做过一些愚蠢的事了吗？修炼你真的够格吗？或者修炼可得很吃苦啊，你行吗你？再或者说，你之前你也下决心做过一些事情，你做得好吗？在刚开始我也会被其影响，从而在心里犯嘀咕，觉得没有自信，信心不足，怕其他老学员不接受自己，排挤自己，怕师父不承认我这个弟子，怕自己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难以一路走到圆满等等。念意不正，修炼上就会有问题，比如会直接影响自己精进的程度，练功点交流时不敢发言，甚至容易被其他同修影响。本来在仔细听着其他同修交流，结果身边同修拿出东西吃了起来，自己也就跟着吃等等，错过宝贵的提高机会。其实这也反映出自己修炼不扎实，还割舍不下一些常人心，还有很重的懒惰心、贪图安逸心和享受心，总是想给自己留有余地，留了余地糊弄来糊弄去，最后只会糊弄了自己，只会对不起自己，又辜负了师父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不分先后，不管在座的是新学员还是老学员，作为修炼来讲都是一视同仁的。随着我不断的一遍遍的读转法轮和看师父的新经文，我明白了，我等待了这么久就是在等待得大法，如今终于得到这么珍贵的宇宙大法，得到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我定要珍惜并实修。因此我们要坚定自己，摆正自己，堂堂正正的精进实修，谨遵师主，不负师恩。下面我再与同修分享一下我对清除业力的体会。只要我们以法为师，精进实修，坚定自己，在一遍遍读法中，思想业会逐渐被清除。只要我们念正，师父会加持我们，帮助我们消除它。此外，在练第五套功法时，刚开始我也疼得呲牙咧嘴，但是后来我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仔细识别是谁在疼呢？是谁在呲牙咧嘴？是业力，是业力的垂死挣扎。因此对于本我来说，这是一件大好事，是师父慈悲给予了我们如此殊胜的修炼方法，因此这是天大的好事。那你疼，我看着你疼，我可不管你，我呢就平和地打着坐。在前一段时间，思想业会以各种奇奇怪怪的形式反映到我的脑海中，有骂师父的，也有威胁我烧书撕书的。每当我没平和地去对待，或者与其理论告诉其不能这样，还给其讲道理，或者自己强行把脑海中的图像，他要破坏的转法轮变成共产党宣言，把他要诋毁的骂的人换成某某党魁的形象，自作聪明的想，这回的图像你随便骂，这回的书你随便烧。可往往这时思想业却不骂了，熄火了，但刚停下了没几秒就又来了，甚至是一种愤怒的，以疯狂的方式更激烈的反映更多图像，还会反映出各种锐器和小刀的图像，威胁我要割我的手，要刺我等等。其实当你与其理论的时候，你就是给其加以证明， 你再次赋予了它存在的意义，并延缓了它的负面，让干扰更加理直气壮。正确的做法是不承认它，不理它，把其从真我上剥离下来。如果思想业捣鼓的厉害了，我就会在心里大声问自己，你是谁？答：我是一名修真善忍的修炼人，我是李洪志大师的弟子。那么明白了自己真正是谁后，就与思想业划清界限了，随后就会逐渐消除它了。有时思想业严重，也能反映出我们发正念时不够专注，不够坚定，或者修炼有漏，这时候应当向内找，查漏补缺。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弟子一定精进实修，不负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